亚伯拉罕，看看他对神那个顺服的信心有多强有多大，好像他多处的时候都试验选民一样，在出埃及记多处的地方，在约书亚记，在士师记好几个地方都说神试验他的选民。好了，现在来到这一次呢，神试验亚伯拉罕，要他将那个独生子以撒献给神作为燔祭。当然这个做燔祭是旧约多处的地方都是禁止的，不容许的。旧约的先知们，耶利米也好，以西结也好，其他的先知也好，多半不是多半，完全是反对将人做献为燔祭的。但是为何神要亚伯拉罕把人献为做燔祭呢？原来这个是一个古代那个异教文化的背景，跟那个古代异教徒异教文化背景有关系的。亚伯拉罕就活在那个异教文化的气候那个背景的里面，异教徒把他们的儿子呢献给他们的神呢，是一个最虔诚的奉献，最前进最虔诚的奉献，是一个无上的奉献，这是一个彻底最彻底的奉献。这种的奉献呢，就表示那个奉献人真是爱他们的神，是一个对他们的神一个最崇高的生活的表示。那么神就用这个文化的背景作为那个考验亚伯拉罕的出发点，一个基点、基要点、基点、出发点，看看他能否仍然顺服神的吩咐。所以是利用或是借用当时那个异教那个文化背景，亚伯拉罕是活在这一种的异教文化气候背景的里面，所以他都完全明白，当他要奉献他的儿子做燔祭的时候，他完全明白这个是神要他献祭做。如果他对神那个信心不够强的话，他就不会如此做了。他能够如此做呢，就表示他的顺服神的本领非常非常的高大，非常的伟大。当然神不会一定要他如此做的，神已经有预备好 有一只羊来代替以撒了。下面我们来看呢，还有五分钟给大家休息一下。我们来看多一条，就是第十二条，长子的名分是什么东西，为何可以出卖。原来那个长子的名分是古代那个以色列家庭的家族的里面一个文化的传统。作为一个长子呢，他会有双倍的产业，他要负责解决那个家庭纠纷的决权，他也有那个最后讲话的那个权柄，他也是家中的熟人的首领，他可以转让那个名分给其他的家人，那个名分可以被父亲废除。所以这个名分呢是一个优惠，是一个优惠，也是一个权利。如果可以呢给另外一个家人来承受，更是一个责任。那个出卖这个字呢，并非我们去买东西那个意思啦，那是不要，不是付钱买东西回来，不是那个意思。那个卖，出卖那个字Makal M-A-K-A-L 读，不是 Makal 啊， Makal 啊， Makal 那个字呢就是召唤 Exchange， 所以他就把一碗的红豆汤让给那个以撒呢就让给他的弟弟， 是一个 exchange 啊，所以你可以把你的那个名分呢，可以 exchange for something else。考古学家呢，在当地啊，找出很多的文献，其中有一个故事记载，一个长子呢，为了三只的小羊，将他的长子的名分啊，交换给他的弟弟，或是卖给他的弟弟，相同那个以扫啊，卖给弟弟，雅各那个长子的名分，那个故事都很相同。长子有这个名分，双倍的产业，家庭纠纷，审决权，还有家庭的首领，属灵的首领，那个名分可以让给其他的家人，好像以扫了，也可以被父亲废除，好像那个流便，那个流便是长子，但是他那个长子的名分就给父亲废除，结果那个长子的名分就传到犹大去了，所以那个长子的名分是一个优位，也是一个权利，更是一个责任，所以不是那么简单了。好，我给大家来休息一下，现在是差不多是11:15，靠近15，请大家休息10分钟，大概在11:25，请大家回到第30，证明他有这个长子的权柄，根据那个 Nisu Tablets 考古学找出来的那个泥板。那么根据这个考古学的一个提出来的意见，一个人如果有那个神像，就证明他有那个长子的名分的权柄了。那么我的意见呢，就是三个可能性都会有的，所以我们就把前面的1、2、3个的可能性都放在一起 ，all of the above。因为这个神像也是一种他们所供奉的生育之神，也是证明他们是一个 legal member of the family， 也是证明他是有一个长子的名分。所以拉杰掏出那个神像出来，就打算他们以后回到拉班的地方，他就可以 claim， 可以拿回来以前那个产业。现在被赶走了，现在要偷偷的离开了。他们打算将来会回去的，当然呢，历史记载他们都从来不会没有回去了。不过他们打算回去 claim 那个 double inheritance， 那个双倍的产业。那个神像是为这个缘故才偷出来，为了证明他们有那个长子的名分，为了他们回来将来可以回去 claim 拿回来双倍的产业。所以不是要拜偶像的缘故才偷出来，为了要 claim 那个 double inheritance。14条，雅各与天使睡觉，为何可以胜过他？有不同的解释。我认为这个天使呢是另外一个天使，是一个特别的天使，是主耶稣基督道成肉身成的一个显现。在那个旧约的里面，我们发现神的第二位格耶稣基督在不同的地方以不同的形象都出现过。我们不要忘记一件事，读经的时候不要忘记主耶稣都在旧约出现的。如果主耶稣在旧约出现呢，不单是在预言中被提到他的名字，那是可以看到他在某些的故事的里面都有出现过，有行动过。其中一个行动就是这个天使的。我认为这个天使是主耶稣道成肉身前的显现，用天使这个形状来显现出来，所以他们所看的是一个天使。在 不同的地方有一个 term， 有一个名词叫做耶和华的使者。这个耶和华的使者呢，多半我可以说多半几乎是全部都是指那个主耶稣基督道成肉身前的显现。我们可以看一处的地方，请看四世纪，四世纪的第二章来做一个举例。四世纪第二章的第一节，四世纪二章第一节，这里说耶和华的使者从基杂上到伯金，对以色列人说，我使你们从埃及上来，领你们到我要上你们列祖起誓的应许的地去，等等，一路讲下去，一路我跟你们立约，一路讲下去，我这个我这个字呢，就显出这个耶和华的使者呢大有权柄。他不像一个普通的天使，他是神的一部分，因为是我给你们离开埃及，是我应许给你们迦南地，是我做的。所以那个我那个字呢，就是看出这个耶和华的使者呢就是神的一部分。好了，从那个观念搬过来，我们来回来看创世纪三十一章三十二，看那个雅各与天使睡觉那个经过。我认为这个天使是主耶稣基督显现道成肉身前的显现。创世纪三十二章里面有一句话，二十八节，那人说，你的名不再叫雅各，你要叫以色列，因为你与神与人照例不得胜。雅各跟一个人照例，这个人就是神，因为你与神与人，那个与那个字的用法，与那个字呢就是相等的意义，你等于投一个与，你投一个与，你跟神等于人照例。有两个与，第一个与是一个很精神，第二个与就是一个解释性的字，是中文圣经把它翻成，应该把它翻成就是，蛮多的举例。好，使徒行传十五章，使徒行传十五章，雅各在那个使徒大会里面讲话，十六节，使徒十五十六说，我要回来重新修造大会倒塌的帐幕，把那个破坏的重新修造建立起来。十七节，叫余剩的人，就是凡称我名杀的外邦人，那个就是那个就是和那个字，那个余，那个 and 那个字，同一个字，同一个字的用法，有时候当作一个解释性的用途，这上面跟上面是相同的，相同的用法，就把那个与那个字变成就是。好，现在回来看创三十二，以后你的名叫做以色列，因为你跟神就是人照例都得胜。这个人就是那个 天使的人的形状，所以这个人这个天使是相当神的。如果还不清楚的话呢，我们可以参考何西阿书，何西阿书十二章，何西阿书十二章，这里有一个很清楚的经文，何西阿书十二章第三节，有这样子的记载，第四节才对，三四都可以。先来看十二章第三，他在腹中抓住哥哥的凿根，壮人的时候与神照立，而不是与一个人照立，把它称为神与神照立。不过呢，下面第四节与天使照立，并且得胜。这变成呢，第四节跟第三节不是冲突，那是等于神是等于天使，神是等于天使。那根据创世纪三十二章，本来是天使用人的形状出现，但是这个天使呢是神的一部分，所以讲的时候有些时候用人，有些时候用天使，有些时候用神，其实呢是同一个identity， 就是神的一部分，所以是神三位一神的当中的第二个位格。他怎样可以得胜呢？就是那个天使容许他得胜， let him win。 雅各坚持不放手，表示他在祷告的时候坚持下去，他一定要神应许他的祷告才放手。神就很欣赏他坚持的坚持。雅各一路祷告，你不答应，你不应许我的祷告，我不放你走。神很欣赏他坚持的坚持，就好像我们祷告的时候，主耶稣常常的告诉我们，我们要不要放手，不要放弃，不要气馁，我们要继续不断不停的祷告，不要放弃，不要停止所以不但是神所欣赏的，也是耶稣基督所欣赏的。路加福音十八章第一节告诉我们，还坚持我们用这个坚持力来做祷告。所以雅各在这个地方一路祷告的时候，他坚持不放弃，一定要神答应他，应许他，答应他的祷告，他才放手。所以他是很看重这个属灵的祝福胜过其他，这个是神很欣赏的一个人对神的心智，就是看重属灵的祝福，这个心智呢是神所欣赏的，所以应该是每一个属神的人应该拥有的。所以神就 let him win to reward him， 就是回报他有这样子的坚守，这个必定得到那个祷告的答应的应许才放手。这个是 let him win， 欣赏他。不过呢，留他一下，以后呢，雅各走路的时候都一拐一拐的，就纪念那一次是神应许他了。他以后不用拐杖走路，用一拐一拐走路，那个姿态呢，那个走路的姿态呢，就提醒他自己呢。原来是神怜悯我，应许我，给我胜过他，是给我胜过的 let me win， 不是我真的能够胜过他。 所以有些时候我们走路的姿态都提醒我们一些的背景。所以你走路用拐杖的时候，可能是有交通意外，要以后要小心了。好了，最后一个可能是创世纪的难题。约瑟为何安排雅各全家住在歌珊地？这个是约瑟的聪明的地方，因为约瑟是一个敬畏神的人，他知道埃及人所拜的偶像非常的多，好像摩西的那个石灾，那个后来的事了。摩西的石灾所对的每一个灾祸都是对付一个偶像，或是多个偶像，多个假神，所以他知道那个埃及地非常多的假神。所以如果父亲全家搬到那个埃及来呢，居住呢，必定会沾染那个迷信的埃及迷信的风俗与习惯了。那么于是呢，他就提出一个请求给他们父亲全家住在远离那个埃及首都那个迷信文化的中心，就是那个歌珊地。歌珊地那个土地的肥沃青草的遍地，所以牧羊最好的地方，所以这个是最理想的牧羊的地点。那么还有一个理由的，那个约瑟呢就利用将来用羊来换取更多的地方，让他们可以留下来居住。根据创世纪47:27的记载，用羊来换田，这是为后来铺路。所以约瑟在这个地方有非常聪明的安排，有那个宗教性的安排，远离埃及迷信的文化，给他们生活无忧无虑，就是住在歌珊地。后来也更丰富的安排，就是用羊来换取更多的田地回来。好，我们就停在创世纪47:我们最后的一条。当然还有其他的难题我们可以考虑。在那个楼下的书摊的里面有一本书是我在大概是5-6月出版的，大概是6月出版，是关于那个新约难题研究的。那个证明是分解神的道，分解神的道，副题是新约困于研究。所有新约里面的难题我都挑选出来写在那个书的里面。那个旧约难题研究呢已经弄好了，在那个打字的公司那个出版社的那里。我不过因为排版的缘故要排队了还有很多校对啊，所以就需要花很多时间。大概我们的希望明年的年中可以出版。那是揭开发光的话，用那个诗篇119篇来做完的正题。副题是旧约难题解释。到时候书出来以后呢，大家可以购买一本，我的东西全部都在里边了。所以今天的解释跟其他关于就业的解释都在里面。所以今天大家如果写的少一点可以等候以输出来，可以更多的补充，更多的思想，更多的参考。不过讲话呢也许快一点也许听那个味道跟那个读书的味道两个不同的味道，所以听也好我相信你们的有问有答，那个时候那种的也可以帮助大家明白更多的难题。好，现在来到出埃及记第一条呢，我们有两个受伤婆怎可以举行那个法老杀害那个 婴孩的那个毒剂。那么我们就看到根据出埃及记12章37节跟民数记1章64节，我们可以说以色列人大概在这个时候已经有200多万人了。那么200多万人在出埃及记的第1章第15节那里，这可能没有到那个200多万，不过已经很多很多了，已经来到了几万人了。我们来看第1章的15节，出埃及记第1章15节，不对，应该是12节才对，12节，只是越发苦害他们，因为他们越发多起来，越发蔓延。埃及人就因以色列人的仇烦，因为他们人数越来越多，所以就施行一个毒剂，要他们的男孩不能够留下来，女孩子可以收下来，但是男孩子就要杀死了。那么就18节就招了两个收生婆来，吩咐他们要把所有的男婴完全的杀掉。这个是两个收生婆怎样可以杀害那么多人？其实这个两个收生婆只是一个代表性的意义，可能他们是收生婆的当中的一个最有名的代表的收生婆而已。根据历史的考据，那时在那个埃及地已经有那个收生婆的会所。哇，好厉害，一个 guild， a guild， G-U-I-L-D， a guild for 收生婆。已经有一个会所了，有一个 organization 是收生婆的。那么那个主管人是政府负责的，所以打一个比喻而已了，打一个街坊比喻。所以如果是这样子呢，就可见这两个人呢可能是犹太人当中最有名的一个收生婆，是代表性，不是完全由他们两个负责。另外上面摩西的岳父是刘尔、耶提罗或是何巴，几个名字都是同一个人。先来看第2章第18节、3章第1节。在2章18节说摩西的岳父是刘尔，但是在第3章的第1节说他是耶提罗，一个姓刘的，一个姓叶的，好像两个不同人。其实呢，刘尔这个字呢就是一个衔头啊，一个衔号，不是一个名字，好像法老他不姓法的，不是名老，他是名号，是个衔头，那个是名号。好像很多的名号，好像西萨啊、该萨是一个名号，好像西律也是一个名号，不是他的名。所以圣经里面很多的王朝的那个名号，所以那个是一个衔头而已。刘尔就是the friend of God 的意义。对不起，耶提罗才是 friend of God。耶提罗是 friend of God， 刘尔呢就是Your Excellency， 应该怎么样翻才好啊 ？Your Excellency， 尊重的人啊，一个衔头了。尊贵的，对，谢谢你，尊贵的人，尊贵者，所以是一个衔头，尊贵的人，一个是名字，不过一个耶提罗呢，整个名字是 friend of God， 神的朋友的意义。那么何巴呢？何巴在民数记第10章29节，这里有一个错误的翻译，翻得不太好，结果呢就 反而那个小字的翻译更清楚。请看民数记十章二十九，摩西对他的岳父或作内松米甸人刘尔的儿子何巴说，那是错了，很多的错啊。刘尔的儿子呢，就是刚才说是刘尔，所以这个刘尔的儿子呢，应该是放在那个正文的里面。岳父这个字，岳父这个字呢，这个原文就是一个亲属的意义，一个亲戚，一个亲属。摩西对他的亲戚米甸人刘尔的儿子何巴说，不是对他的岳父讲话，那是对他的亲戚讲话。所以这个正文翻译的岳父是错的，在那个上面的小字呢，翻作内松是对的，因为牛儿，因为他是牛儿的儿子，所以就是摩西的，我们果断说是就地口塞楼，就地应该怎么讲？
小舅，
对了，应该是小舅了，小舅，啊，应该是小舅了，对。好，所以他们是两个是同名啊，第三个是另外一个亲戚。我们把那个岳父那个字呢改为亲戚才对，不能够把它翻成岳父，岳父是错的。第三条，神只能向选民发出抢夺他人财物的吩咐。创世纪出埃及记三章二十二节。好，我们翻到那个地方来看，出埃及三章二十二。
能更快的，
神给摩西一个呼召，让他领以色列人出埃及。最后一句话。你们就把埃及人的财物夺去了，这是神的吩咐，你可以自己做，你把埃及人的财物拿走夺去。
在女方腰部，
无论怎么样，这个吩咐是错的，都不通的，
就可以开始运动了。
神怎能
在运动中
发出一个抢夺他人财物的吩咐？所以对神的吩咐大有疑问。其实那个问题来在一个字啊，这个字就是抢夺那个字，夺那个夺那个字，夺这个字呢 ，Saal， 对不起，我离开那个 project 远一点，不回去，不走去写给你们看 ，Saal 这个字呢，并不是抢夺的意义 ，Saal 这个字呢，就是问要，你问他要 ，ask for。英文是 ask for， you ask for， 你要求。这个字呢，在同一本书出埃及记的十一章的第二节，十一章的第二节放在上面，十一章第二节。好了，第二节，你要传于百姓的耳中，叫他们男女个人上人色要金器银器，那个要那个字是撒尔，同一个字，在这个地方就翻成要，那个是否好一点？抢夺了好像是不属你的东西，你要抢过来，你的抢匪了，变成强盗了，那就不通了。要向他们要。十二章三十五节，十二章三十五上面十二 三十五，同一个字也是要。以色列人照摩西的化形向埃及人要金器银器其他要向他们要，因为他们在那里做苦工430年，所以430年都没有配啊，没有薪金，没有工钱啊，所以他们呢一点的酬报都没有。现在临走以前呢，向他们要一点东西，他们都扛给的。为什么他们都扛给呢？怕什么呢？怕了10个灾祸再回来，或者他们会第十灾会继续上演，所以他们就怕起来。所以每逢他们要什么东西，他们都扛给的。所以把那个抢夺那个夺那个词呢改为要会好一点。下面我们就来到一个非常困难的很出名的难题，为何神要追杀摩西？4章第24节，我把整个故事编成一个故事，称为摩西历险记。这个很好玩的，可以拍电影的。好，从第一节开始，我们就看到1到13，那是小信的领袖，这里就不讲了。我们就看到神呢一路要摩西做领袖，他一直推，很多借口，很多推辞的话，不肯做。到14节了，神就路中生转机了。好，14节，4章14节，神就开始发怒了。神就生气了。14节，这里说耶和华向摩西发怒啊，生气了。我劝你那么多，给你那么多证明，给你那么神奇奇事，看到我与你同在，你都不扛出来带领他们出去。那么后来摩西就被说服了，在14节的上面 B 到下半节到17节，那就摩西被说服。18节跳下去看，18节，他的岳父都批准了，岳父都批准。十八节说，他就问那个岳父了，岳父说什么呢？耶提罗对摩西说：“你可以平平安安的去吧。”啊，归所有，走了，你可以平平安安的去。那么当那个岳父批准呢，神也批准了。19节了，神说 OK， it's good timing。 什么是 timing 呢？就是17岁恰当了。19节说，寻说你命的人都死了，这是 good timing， 你不会有危险了。所以神也 OK 这个这一件事了。于是呢20节，摩西呢全家就启程往埃及去了，所以全家走了。20节，摩西带着7姐两个儿子，叫他们骑着驴回埃及去。回埃及啊，不是回米甸了，回埃及去。所以摩西就拿着神的杖，那回埃及去了。在那个路上呢，21节呢，神就预告法老会应信的。那么还有下面神要摩西传的信息都在上面了。不过呢，最要紧最要命就是这句话，在21节，请看那个背景啊。如果你不看这个背景呢，看下面神要杀他那个句话呢，就解不通的。那句话是最关键的。21节，神对摩西说，你回到埃及的时候要留意我将指示你一切的启示，行在法老面前，但我要使他的心刚硬，他不容许百姓去。哇，死了！你要我带领以色列的人离开埃及，但是你神也把那个法老的心刚硬起来，所以我的工作呢就白费了，我的工作就不能成功了。哇，好像在广东话说，玩谁那个摸谁。所以神呢一讲到我会死， 法老应信那句话呢，哦，摩西就开始怕了，怕起来了。好，我们来看下面呢，啊，高潮迭出了。那么忽然间呢，摩西就发现呢，他性命难保了。摩西在路上住宿的时候，耶和华遇见他就想要杀他。哇，忽然间前面是平平安安的去埃及，忽然间神要杀死他。所以呢，在23与24节的当中一定有事情发生了。后来25到26节，那个摩西的太太就行儿子呢，希伯拉行儿子那个隔离。后来摩西就命就毁了，不会有危险了。好，这个是神机两补了。好，我们来看第二个图片我们聊一个推理。那解释的推理，那关键呢在4章23到24节的之间，因为4章21节的缘故，因为神说，我要使法老硬心，我一定不给百姓离开，他不会给百姓离开的。摩西一听到这句话呢，他的惧怕就斗伤了，不是逃伤啊，斗伤。忽然间怕起来了，忽然间怕起来。他就知道那个起先必定要失败，不但是失败，而且呢性命难保啊！因为法老一硬心起来的时候，一定要拿他要他的命。那你要向法老传福音，法老一定被硬心起来，他一定会反对你，反对你到一个地步，他要你的命啊，要杀死你啊！所以他一听见呢，他明白。他因为他在王宫长大，他明白法老的脾气，他明白很多很多东西，我们甚至没有记载，所以他知道那个个性、那个脾气、那个作风、那个做法，所以他就怕起来。他发现自己的生命会难保了，为着那个生命的缘故，他就收回他的奉献了，他不肯做了，他收回他的奉献。我们来到4章25节了，那么太太就给那个儿子行那个隔离。行隔离的意思呢，就是把那个全家就是关于那个隔离归回神祝福全地的应许去。所以那个太太明白那个道理，她就马上行那个隔离。那我们要注意啊，希伯拉虽然是在米甸的长大，但是他跟摩西相处那么久，他都明白什么是隔离，隔离什么意思，他明白很多很多，所以他是一个贤妻良母，是好好太太。他马上行一个隔离啊，就把全家都放在神应许祝福全地那个祝福的应许的里面去。然后呢顺便去讲一下因此呢我就得到我一个丈夫了，你真是我的学郎，你真是我的学郎。学郎这个意思，那个字呢就等于丈夫的意义。因为呢米甸人结婚的时候才行隔离的，隔离就表示那个要做那个丈夫的职责，所以就宣布摩西是一个丈夫，用那个名字，因为她是米甸妇女，所以她用的字句呢都是米甸的口语啊。你真是我的学郎，你真是我的好丈夫，是这个意思了。所以学郎这个字呢，就是你真是我的丈夫，你是我的真丈夫，你是我的好丈夫的意思。这样子呢，神才放了他。才那个字，对不起，放了他那个字呢，就等于医好他。我们不晓得为什么摩西不做这个隔离的事。从那个医好他这件事呢，可见呢，可能那个摩西呢大病一场，可能是非常的有一场生了一场大病， 所以他没有那个能力，没有那个力气为那个儿子来行隔离。一个是一个可能性，是一个推理的可能性，为什么摩西不做那个隔离的事，反而要希伯拉要做？为什么神才放了他？没有放了他，是医治他。从那个医治他，那就表示摩西一定有一个病。什么病我们不晓得，总是他有一场的大病，病到一个地步呢，他没有力气去行隔离，这个是可能性的。那么后来摩西成为那个一个亲爱的希伯拉亲爱的丈夫了，这样子呢，神就医好他了。希伯拉在说，你真是因为这个隔离的缘故，就是我的好丈夫。所以在宣布因为这个儿子行那个隔离，神的怒气就平息下来，那么你的性命都没有问题了，所以就得为一个丈夫，所以你就是我的丈夫。因为这个隔离，你就是愿意把自己呢放在神应许祝福